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黄又美这几天很为我担心啊，担什么心呢？因为他看我最近非常非常的忙，他说你这篇道讲得出来吗？那我就说你何不今天陪我一起来聚会啊？那么他大概是 too scared to do that。我很感谢主，因为我知道有弟兄姐妹为我祷告。那么大家也知道11月1号我们有一些在 AT&T 做事的人是一关哈，所以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那么大概是在上个礼拜三还是礼拜四的时候，那么有一天忽然我的老板跑到 office 里面跟我来说，你最近这几个月做的事情赶快整理一下，尽快报告一下。那我就拿起电话给秘书，那么跟他约的说，这个12月份我们每月都有一次 department review， 我就跟他约了这个12月份的 department review， 我来讲。那当然秘书不在另外一边，所以我就留了一个 message。 我的老板就跟我说，为什么要等到12月，为什么不11月就讲？那么他告诉我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上上个礼拜四，而11月份的这个 department review 呢就是这个礼拜四。我说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怎么做得出来？他说你还是尽快的讲好。他说现在公司的情形那么不好，你做了什么事情不早点讲出来的话，那么说不定到后来呢就没有用了。那么我不晓得这个是鼓励呢还是一个威胁啊。然后他说你12月份讲的话呢 performance review 通通都已经过了，谁管你做了什么啊。那我听他这样的话，只好把他改到11月份，就是改到这个礼拜四啊，就是已经过去的那个礼拜四。所以从上上个礼拜四开始到已经过去那一个礼拜四，我几乎每天只要是上班的时间，大概都在公司里面最少做到10点啊，最高纪录是有一天做到超过11点。那么然后呢开车要回家的时候，这个开车开到那个 middle town 的那个 driveway 呢，看到一个红灯，明明看到是红灯，却好像忘掉了踩刹车啊。那么一直到了哇很近了才很快踩一下急刹车，心里跟说说主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你的同在啊！没有你的同在，我这个开得回去开不回去都不晓得。不单单只是身体上很累，而且因为你在那里做事想事情整理东西，你觉得整个这个心灵 exhausted 我真的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弟兄姐妹那种上班的辛苦啊。在过去做了20几年呢，其实这样子的日子并不是很多，但是过去这一个礼拜真的是体会到有的时候那种生活的艰难跟不容易啊。下了班回到家里面已经快12点钟，虽然还是可以得到比方说7个小时的睡眠，可是等到这个早上上班要开车去公司的时候，都觉得精神还没有恢复，都觉得我这个整个的 CPU 还没有 cool down 哈，还在 overheat 的状况底下。那么但是很感谢主，这样子呢也过来了。上个礼拜天还去正主教会讲道，本来想说讲完道之后呢应该立刻再开回公司去加班，可是已经约好了孩子要跟他们一起在学校吃晚饭，所以就没有那样子做啊。然后礼拜一礼拜二，那么礼拜三，那么礼拜三的祷告会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我想祷告会我还是来参加啊。那么可是想不到礼拜三我也是弄到10点多才离开这个 office， 祷告会也没有来参加。那么有的时候好像神真的允许我们就落在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光景里面哈，然后有许多的一些压力。那么在这样的忙碌当中，今天我想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线上感恩的祭，或者线上以感谢线上为祭。对不起啊，题目是什么我都忘了，我再仔细看一下。哦，以感谢为祭，好，以感谢为祭。我原来这个题目后面还有3个字，就是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后来想说这个献给神是 redundant 的，祭的话当然是献给神的，难道还以感谢为祭献给自己吗？好，那么我想今天讲这个题目，一方面也是因为要来的这个礼拜四就是这个感恩节啊。那么感恩节现在好像已经成了美国人很习惯的一个节日，甚至习惯到一个地步已经忘记了感恩节到底原来的目的和意义是怎么一回事。在好多年之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就是美国零售业的报道，就是美国零售业里面这个最旺的季节一年里面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就是从感恩节到圣诞节啊。有人说美国零售业在以前，现在可能不一定这样，因为现在一大堆这个感恩节到圣诞节的 sale， 但是在好多年之前，美国的零售业呢，感恩节到圣诞节的他们的 volume 大概是全年的四分之一啊，这一个月的时间，它的 volume 大概是全年的 volume 的四分之一，可是它的这个 profit 是全年的一半，啊，你知道吗？所以如果这个感恩节到圣诞节这个生意做得好的话呢，那么这一年呢就是一个 good year。如果感恩节到圣诞节这一年生意做得不好的话呢，那这一年呢就是一个非常 bad year。那么我去年做一个 project 呢，那么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人知道哈，就叫做 number portability，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吗？有没有在 Belco 做的人啊？意思就是说，将来呢，你得了一个电话之后呢，电话号码之后呢，那个电话号码就跟你一辈子啊。那在去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去年的十一月的底那一天呢，我忘了是去年的十一月底还是十二月底呢，这个 number portability 呢要成为一个事实。意思就是说，将来你有了一个电话，比方说你现在是 AT&T Wireless 的这个电话，可是你想要把switch 到这个 Verizon 的话呢，你就可以把你这个电话呢从 AT&T Wireless 呢带到 Verizon 去啊。你可以跟 Verizon 说，我原来有一个电话就是 AT&T Wireless 的这个电话，我要用我原来那样的一个电话号码。那这样做呢本身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许多电话公司的这个 database 呢都要有这样的一个 capability， 细节我就不多讲了啊。那么为什么我提这个 number portability 呢？因为当我做这个 number portability 这个 project 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统计这个电话要换这个人的这个时间是集中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也是集中在感恩节到圣诞节中间。因为所有的人要换电话公司，或者电话公司在那个时候要得到新的 customer， 也都是感恩节到圣诞节那一段时间。所以感恩节到圣诞节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变成了一个大家都是很商业化的一个日子。那甚至我们都忘了这个感恩节到底真正的目的呢是什么。那么昨天我有机会到纽约一个教会的团契去跟他们分享哈，完了之后呢，他们就讨论感恩节的聚餐的事情，讨论到最后呢，有一个事情呢迟迟不能决定，就是他们需要有一个人呢能够烤一只火鸡带来啊。感恩节聚餐到后来最高就是烤一只火鸡带来。那么有人说这个火鸡很难吃，我们烤鸭子带来可以不可以？那么主席反对说不行，一定要烤只火鸡才行，在美国过感恩节当然要吃火鸡。我知道我们下礼拜又有聚餐哈，我不知道彼得那个火鸡预备好没有哈哈 OK。 那么好像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就想到这些许多外面的事情，但是感恩节到底真正的由来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感恩节的由来呢，其实是在1620年的9月6号。1620年的9月6号呢，有一批清教徒，他们从英国的普里茅斯就上了船，准备到新大陆去，也就是到美国来。那么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们在海上挣扎，终于在什么时候呢？终于在12月11号的时候，这些清教徒呢，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呢，就登陆，那个地方现在叫 Plymouth Rock 啊。那么在12月11号整整在海上航行了这个两个多月，快三个月的时间，他们才就三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才登陆。那么这一艘带着102个清教徒的这个船呢，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熟悉的叫什么名字？叫做 Mayflower， 就是五月花号。那么为什么这个船这么出名呢？因为在这些清教徒他们在船上的时候，他们就签立了一个公约。他们签立这个公约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到了一个新大陆，他们建立起一个他们的这个据点呢，他们要开始实行他们的一个自治啊。然后到了这个清教徒，他们到了 Plymouth Rock 那个地方登陆之后，他们就一起做了一个祷告，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当地就试着安定下来。想不到那一年的冬天，就是1620年的冬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冷的一个冬天。他们的食物带的不够，他们带的衣服也不够啊。那么然后呢，这些清教徒102个登陆的清教徒当中，有将近一半饥寒交迫疾病而丧失了他们的这个生命 啊。可是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就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他们因为跟当地的印第安人也打好了交道，也做了朋友，所以在第二年的春天他们下种，到了第二年的这个秋天的时候，他们就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收成。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收成，所以当地的清教徒的这批清教徒的领袖就决定在1621年的12月13号开始有一个三天的一个 feast， 一个三天的一个宴席。这个三天的宴席呢，一方面是庆祝，一方面是感恩，感谢神带领他们度过这个艰难的一年。好，那么同时他们也邀请当地的这些印第安人，帮助过他们的印第安人来跟他们一起来这个用这个宴席。好，所以有人说这个这些清教徒他们懂得吃这个 cranberry 是谁教他们的啊？有人说是印第安人教他们的。那么这个感恩节吃火鸡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据说是这样，是当时的一个清教徒叫做 Edward Winslow 啊，他就描写这一次的这个感恩节聚餐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那么他讲了很长的话，我就简单的来揭露一下。他就说呢，他们就有一个这个三天的一个宴会啊，然后呢，他们就特别请了一批人呢，就请了四个人呢，就出去打猎，猎什么？啊，就是出去猎火鸡啊。他们猎了多少火鸡呢？他们猎的火鸡啊，足够我们整整吃一个礼拜啊。那么他们，然后呢，他们也请了这些印第安人来。那么来了多少印第安人呢？大概来了90几个印第安人。然后他们就一起在那边欢乐和跳舞。那么这个印第安人呢，他们就带了5条鹿过来。所以很奇怪啊，现在我们只吃火鸡没有吃鹿哈，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西到格鲁链上都可以捡到一些啊。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其实这种感恩节的这个聚集，因为最初来美国的这一批移民都是非常虔诚的人，所以呢最初有这种感恩的这个聚会或者祭局呢，在 Plymouth 这一次呢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呢据说这一次呢是整个有三天的时间是第一个 feast， 所以这次的聚会慢慢就变得有名了。在1789年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乔治华盛顿呢就定了一天就作为感恩的这个日子。那这一天是什么呢？就是定11月份的这个第一个礼拜四，定这一天呢作为感恩的日子。可是这个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感恩的日子呢，并不是好像每一年都这样子的做。好，那后来有一个姐妹呢叫做 Sarah Joseph Hale， 那她特别呢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每一年都写信给总统给国会说，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定一天呢作为全国感恩的日子。那他这样子的做法到谁那个时候实现呢？到亚伯拉罕林肯做总统的时候终于实验。所以亚伯拉罕林肯做总统的时候，就是在1863年开始就定每一年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作为什么样呢？作为一个 National Day of Thanksgiving， 好，正像我们现在有 National Day of 怎么样 of Prayer 一样。可是这时候 National Day of Thanksgiving 呢，是这个做总统的每一年呢要签署一个法案，变得是一年一年所做的这个事情。这个一年一年所做的事情呢，一直到1941年的时候，美国的国会才通过一个法案，把这个每一年的11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四呢作为美国的这个Thanksgiving Day， 好，才变成一个全国的假期。从亚伯拉罕林肯当总统1863年到1941年，这个将近80年的时间里面呢，都是当时做总统的人每年签署一个文件，定那一天做 National Day of Prayer， 一直到1941年才变成好像是美国的一个永久的一个纪念感恩的一个节日。那么在我看到的这个资料里面呢，也特别提到说，其实在1863年当林肯总统来定这个 National Day of Prayer 的时候呢，其实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是美国什么时候你知道吗？1863年是美国什么时候？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而且是南北战争打得最惨烈的时候。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呢，在南北战争里面几乎是死人死得最多的一个战役是哪一个战役啊？ 啊，现在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但是呢 Gettysburg 那一战呢几乎是怎么样呢，几乎是死人最多的一个战役，在那一次的战役里面死了多少人，死了60,000人，你可以想象吗，几天的战役里面死了60,000人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在那一年的这个7月份，就是 July 4th 的时候，就是 Gettysburg 战役打得最惨烈的时候。那么后来隔了几个月呢，当林肯访问那个 Gettysburg 那个战场的时候，就发表了他那一篇非常有名的这个演说，对不对，就说这个国家呢是糟糕是怎么样，民有民治民享，对不对，是这个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哈，就显出，所以呢在那个时期可以说是在美国这个最这个艰难最痛苦的一个时候，可是林肯总统在那个时候就签了这样子一个宣言，要把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作为在美国的这个 National Day of Thanksgiving。我为什么提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因为一方面也让我们今天可以明白我们所以过感恩节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原因，在这个地方过感恩节其实是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背景，而这个背景跟清教徒有关，而这个感恩节所以定下来成为美国的国家的一个节日，也是在美国这个国内的情形最险峻最艰苦，好，表面上看不到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却定下这样一个 National Day of Thanksgiving。好，那么以后我们一代一代居住在美国的人都纪念这个感恩节。很可惜现在感恩节变得这么样子的一个商业化，大家已经忘记了这个感恩节真正的这个背景和意义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甚至现在有一些比较 liberal 的一些历史学家呢，甚至想要写翻案文章，甚至想要否定 Mayflower 这整个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细节啊。那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讲它。那么感恩节跟诗篇第50篇有什么关系呢？感恩节跟诗篇第50篇其实有相当类似的地方，因为许多研究旧约圣经的人都认为诗篇第50篇这篇诗篇呢是在祝棚节的时候所诵读的一篇诗篇。那么在祝棚节里面，有人认为有了圣殿之后，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庆祝祝棚节就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内容，那个内容就是说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全体参加这个祝棚节这个仪式的人要一起再重新跟上帝来献祭来立约。那么不单单献祭立约，而且还要重新来诵读上帝所颁布给他们的律法书。所以祝棚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再一次的献祭，再一次的立约，再一次诵读律法书。可是在这个祝棚节整个的这一个庆祝里面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好，那么在那一天要献祭要宣读律法书的时候，那么有人认为诗篇五十篇的背景就是在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念诗篇第50篇，等于让所有让参加那一天的这个献祭跟诵读律法书仪式的人来再一次思想说，我们跟神立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诵读上帝颁布给我们的律法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这是一个 renewal of covenant，是对于我们跟神立约的一个再一次的一个肯定。在祝棚节里面，所有过去跟神立约说我们愿意尊你为神，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的人，在祝棚节再一次的来重新来向神来坚立这个约。那么也许有后一代的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年纪小的时候还不懂事的时候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么当他们第一次参加了这个祝棚节的仪式的时候，也第一次以一个成年人以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在神的面前来参与献祭跟上帝立约，要成为上帝的这个子民。所以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也许祝棚节所念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每一年以色列人为着上帝坐在他们身上的这个工作，为着体面上帝带领跟保守的大能而感恩而跟上帝立约的一个记号。好，那么所以今天在感恩节的前夕，我们特别就用这段经文 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对不起，我今天的 introduction 呢讲的长一点，但是我三点呢应该会讲完。头一点是我们要看到说，到底这里感谢为祭这个感恩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位，而感恩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神。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里，在五十章诗篇的五十篇第一节，他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请问在这个地方对于神有几个称呼啊？如果我们只是看中文圣经的话呢，好像是大能者，然后是什么神，然后呢耶和华，那应该是三个称呼没有错。那你如果看这个 NIV 的圣经或者看英文圣经的话呢，是非常清楚对于上帝有三个称呼。头一个称呼呢就是大能者，这个头一个称呼大能者呢跟第十四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谁至高者还你的愿，这个大能者跟至高者呢几乎是同样的这一个字根。这是对神的这个称呼，讲到神的崇高，讲到神的大能。那第二个神这个字呢，是我们一般在旧约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对神所称呼里面最通用的一个字。那我相信这个字原来的意思特别强调这位神他是一个创造的神。那么耶和华如果我们是看这个英文的圣经的话呢，大概都用大写的 LORD 这四个字，通通都是 capital 来翻译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基本上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些向以色列人向摩西所启示的神。所以这个关于神的称呼呢就特别提到神他是一位立约的神。所以在这里有连续三个起来，三个堆积起来对于神的称呼，让当时听到这篇诗篇诵读这一篇诗篇的这些以色列人再一次思想到说，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他是至高，他是大能的神，他是创造的神，他又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不单单这样，他又是一位威严的神。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在这个第三节里面他说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这是一位可敬可畏的神啊，在他的周围呢有能够把所有的人吞灭，能够把所有的人吹倒的这个火和风，没有人在上帝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当我们提到神的名，我们提到上帝的威严，我们提到神的这个本性，当我们想到这几句话，那么当这一篇诗篇这样念出来的时候，听见的人怎样，听见的人就不得不肃然起敬。不单单这样，这样的一位神还是一位公义的神啊，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一定是一位审判的神。第六节，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行审判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神的圣名，我们看到神的威严，我们也看到神的公义。可是在这里呢又有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说这位神呢他有的时候又是静默的神，有的时候又是发言的神。在第二十一节他怎么说呢？二十一节说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然后在第三节，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这位神好像有的时候是闭口的，是寂寞的，好像有的时候他任凭世人行他们所要行的事情，他不加以干预，好像有的时候他任凭世界上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好像有一些时候他任凭这些义人受苦而恶人猖狂，好像他是沉默的神。但是这位神他也不是永远沉默，有一天他终于要发言，要施行审判。为什么？因为这一位神他是凭己意行作万事的神，他是静默的神，但他又是发言的神。这位神还是怎么样的神呢？这位神还是一位呼召人的神。在第五十一篇的这个第三节哈，第五十一篇的这个里面提到说神发言呼召天下。好，然后说呢，在第五十一篇的第五节，他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在这里， 神呼召人来跟随他。在这里人，神呼召人把这些人分别出来，这个圣名啊，这个英文的圣经是翻成 consecrated one 啊，那么圣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翻译，那就表示说那是蒙了神的呼召，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一群人。这一个威严的神，这一个大能的神，这一位公义的神，也是一位跟人建立关系的神。他愿意与人立约，也就表示说他乐意跟人建立起一个关系。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我们来到了神上帝的面前，我们感恩的对象不单单是一位大能的神，而且是一位也乐于以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的神。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头一样事情。而这位乐于以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的神，他好像在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心愿啊。那么这个心愿怎么样可以看得出来呢？在第一节讲到神是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至地到日落之错。然后第二节怎么说呢？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在第一节我们看到神好像在天上发声，在第二节神在什么地方？神在锡安，是在地上。好，那么锡安是有神圣殿居住的这个所在。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观点来看的话，锡安是什么？锡安就是预表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神的子民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神的子民所聚集的那个地方，那就可以称为是神他有一个心愿，他不单单招聚人来，要分别出来能够归向他，而且神有一个心愿要怎么样呢？要借着这一些人，神已经发光了。好，那么而且在这个发光，这个前面讲的这个锡安，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叫做全美。好，什么叫做全美啊？这个我们教会称美的人很多哈，连我自己的太太名字里面都有一个美，没有人叫全美哈，因为这个全美呢是不太容易做到的哈。那么全美的英文的圣经呢是翻成说 perfection in beauty。好，所以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不管多美呢，大概都有一些不太美的地方哈。那么可是呢，好像在这个我们看到神呼召百姓，神分别一些人出来，然后呢对他们有一个期望，是希望这些人成为怎么样？成为 perfect in beauty。那么其实这个观念在新约圣经里面也继续的就阐明出来，对不对？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可以献给自己成为一个怎么样荣耀的教会，乃是怎样圣洁，怎样没有瑕疵的，对不对？在旧约我们提到全美的锡安，在新约我们看到神希望他的心腹装饰整齐，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我们看到感恩的对象是神，而应当献上感恩的人是被神所呼召的人，神在这些人身上有一个很深厚的心意，这是头一样事情。第二样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到底我们应当怎样感恩呢？在第七节，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那么这句话呢，原来的意思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哈。那么我们中文圣经说我的民呐、啊，你们当听我的话呢，是这样翻得非常非常的顺。可是英文的圣经，特别是 NIV 的翻译，我想跟原文的这个字的顺序是更加的接近，是这样说 Hear all my people and I will speak， 听啊所有我的百姓，我要对你发言。当我们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想到怎么样呢？我们就立刻想到《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在那里有那样的话说：“以色列呀、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怎么样呢？是全能的主，对不对 ？Hear, O Israel。”好，那么那一段话呢？这个我们一般人就称它为“要听”，因为从“要听”从“听”这句话开始，所以神需要人怎么样来感恩？神对于他的子民有怎么样的期望，就是由这个第七节的这一开始的这个呼召开始，要听啊，你们要听清楚，现在我要发言了，
我过去曾经静默，我过去曾经任凭世人任意而行，甚至任凭我属我的子民没有按照我的心意而行，可是现在我要发言了，现在我不静默了，请你们仔细听我的心意到底是如何。然后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二节，当我们读下来，我们就发现在那个地方有许多怎么样呢，有许多警戒的话，有许多提醒的话。我想我们很多人读到这个第十四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我们常常喜欢把这一节圣经单独的拿出来来勉励自己，甚至背下来，甚至讲这一段经文。可是当我们今天来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整个这一段圣经的前后文，却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如果你去查经文汇编的话，在经文汇编里面呢，你看到在诗篇上讲到感谢，讲到 Thanksgiving 这个地方呢，大概在诗篇上我还前几天才查过哈，大概才出现过七次还是九次。那么在这个地方是这么重要一次的出现呢，他所摆在的这个背景呢，却是摆在上帝对于他子民的警告当中。所以神要的是怎样的一些感恩？当我们谈到感恩的时候，当我们谈到对神献祭的时候，当我们谈到说我们要诵读神的话的时候，这一切都好像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所可能犯的错误是什么样的错误呢？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两点。头一点就是上帝要求我们，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是服侍也好，是奉献也好，一定是从感谢的心来发出，这是我们所要坚守的一个原则和态度。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神在这边讲了几句话是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他讲这几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上帝并不真的需要什么。如果我们献祭，如果我们侍奉神，如果我们摆上什么，其实到最后不是为神，而是为谁？而是为我们自己。等一下我有时间再解释这一点。好，那么上帝在这里为着强调他不需要什么，他讲了一些很强烈的话。他说，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怎么样，也都属我。哈，我们读真文圣经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读得出来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来对照一下英文的圣经的话，你就晓得这个树林中的百兽，这个林中的百兽跟山上的牲畜有什么不一样啊？林中的百兽跟山上的牲畜有什么不一样？那么林中的百兽是怎样？是野生的嘛，对不对？那山上的牲畜呢，是什么啊，是有人养的，对不对？好，所以林中的百兽呢是野生的，山上的牲畜呢是什么样？是有人养的。那底下这一句呢，他说这个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那大概还没有人在山上养鸟。好，这个，那么然后呢，野地的走兽也是说这个野地，这个野到底有多野啊？那么有人把这个野地的走兽呢就翻成 domestic feast。好，所以这个野地呢其实不是多野，大概就是你家的后院就是了。好，所以呢在这里呢，上帝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不需要什么东西，而且不管是野地的动物也好，或者说你自己家里养的动物也好，通通都是谁的呢？通通都是我的。那么当神这样子跟我们讲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当我们献祭的时候，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当我们为着主的家，为着主的教会，为着弟兄里面的需要，我们有摆上的时候，我们千万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做这任何的事是怎么样呢？不是来交换上帝的称许以及上帝的祝福，我们做这任何的事唯一的动机只能够是因着感恩的动机。我想这是在这个地方圣经特别给我们的提醒。在诗篇第五十篇，当以色列人要再一次献祭跟上帝立约的时候，好像神就借着这一篇诗篇提醒他们说，等一下你们要献祭，请你们记得你们献祭最终的目的
这是一个感谢的祭。
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献上的公牛，你们献上的这个公羊，你们献上了这些鸟，你们献上了这一切的东西，因此你们因为你们献得多，因此我就必须要特别祝福你们的话，那你们完全是弄错了。因为你们把
我这位全能的上帝当作一个可以被操纵的对象，
你们以为只要你们稍微略施小惠，我就必须要被你们来操纵，没有这回事。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纪念这个感恩的这个日子里面，庆祝感恩的日子里面，再一次让我们来反省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的这个动机，是不是纯粹存着感恩的心来出发。
在有一段时间之前，有一个年轻人跟我提一件事情。那么当他跟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问我说到底该怎么办。他说他们有几个基督徒认识一个朋友呢，可能还没有信主啊。那么然后他们就很想要带那个朋友呢就到教会里面来，那个朋友呢好像呢也想来，但是呢他们不是很确定呢他来的目的呢是真的想要认识神呢，还是只是因为怎么样呢，只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没有朋友啊。那么然后呢他说他们几个人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呢，那一个朋友呢总是每一次呢都坚持要付账啊，那他们不管怎么样跟他讲都没有用，他就是坚持要付账啊。那么后来有一次，不知道是因着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啊，那么那个朋友呢就觉得有一点点无聊，需要有人呢能够 hang out， 需要有人呢就跟他一起出去玩，然后他就打电话呢找他们中间的几个人。可是刚好那一天呢所有的人通通都有事，通通都忙，通通没有时间陪他啊。那么然后呢后来那个人就终于发火了，他说你们基督徒难道不能够秀一点点 compassion 吗？好，我现在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这个好像你们以前跟我也吃吃喝喝，现在需要你们来陪我，来我很闷很无聊，需要你们陪我的时候，你们竟然每个人都推拖拉都不愿意。好，那么后来呢这个年轻人跟我讲，他 I feel so guilty， 他说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 guilty。 好，那么我一方面 feel guilty 呢，我也觉得他以前硬是要抢着付账，是不是就是今天想要 trap 我们啊。他说你看以前我对你这么好，你现在怎么样呢，都不出来陪我一下啊。我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子的用这个小人之心呢、啊、度什么度君子之腹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神会不会服侍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也是要让神 feel guilty。 上帝，我对你这么好，我服侍你那么认真，你如果还让我 lost job， 太不好意思了吧啊。上帝，我这么样子的认真来服侍你啊，甚至认真到一个地步呢，家里面的事情都不顾，你如果再不保守我的话，那你真是不好意思吧，是不是？但是圣经上似乎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所有我们在上帝面前所做的事应该是从感恩的心出发，而不是跟上帝讲怎么样呢，讲交换条件。什么时候当我们跟上帝讲交换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把神当神。你能体会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什么时候当我们跟上帝讲交换条件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把上帝呢摆到跟我们平等的这个地位，我们已经不把神当神。在那样情形底下呢，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有了怎么样呢，有了差错，我们离神的距离呢反而远了。当我读这样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第50章12节很有意思，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会讲出这样一句话，神真的会饿吗？但是若是我们跟神讲交换条件的话，我们好像就真的把神当人一样，我们真的就会用我们的想法加到神身上，我们失去了对于上帝的那样的一个敬畏，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们认为神跟我们一样也会肚子饿，然后上帝大家好像很幽默，他说我就是肚子饿也不告诉你。为什么上帝就是肚子饿也不告诉我们呢？其实虽然是一个好像一个比喻性的一个讲法，但是却让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警惕，就是说
当我们越想操纵神的时候，神其实离我们越近还是越远？神离我们越远。我们越想操纵他，我们越想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情认为是积一些功德可以影响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儿子，而像是一个怎么样，而像是一个故宫一样，我们已经离我们的父亲离得很远了。这是我们所要怎么样呢，要提醒的这个头一个这个可能的偏差。那么如果上帝不需要什么，那我们献祭到底有什么用处呢？亲爱弟兄姐妹，献祭的目的是为着我们。献祭如果是真的凭着感谢而献，那我们所献上的一切都是献上感谢的祭，那个通通都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恩。每一次当我们服侍上帝是凭着爱来摆上，每一次当我们奉献金钱，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这个才干，奉献我们的体力，是凭着爱来做的时候，每一次当我们这样献上，我们心里面就感受到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更加的亲密。那么我也觉得很有意思，第十四节到第五节怎么说呢？你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哎呦，好煞风景哦，上帝啊，我对你这么好，你还敢提患难之日？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这样子来服侍神，凭着爱心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更加亲密。纵使患难之日临到，也变成怎么样呢？也变成我们更谦卑的来依靠神，来体会上帝的救恩，体会上帝荣耀作为的一个机会。并不是我们好好的献祭，好好的奉献就不遭患难，而是当我们在感谢当中来奉献来感恩的时候，纵使有患难也成为上帝祝福我们，纵使有患难也成为我们更深经历神的一个机会。这是头一个我们要避免的偏差。第二个我们要避免的偏差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尽管诵读上帝的律法，可是我们心里面却不是真正的来遵从他。在这个第十六节，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哎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有一点点恐惧。为什么恐惧呢？这个因为在第七节说，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当我读这里的时候呢，我不晓得说是不是第七节神的劝诫呢，就是到第几节开始，就到第十五节开始，然后第十六节呢是神对另外一般人的这个劝诫，是神对于不认识神的人的这个劝诫。可是这样解释也不完全解释得通。为什么十六节怎么说呢？你怎敢传说我的律律，口中提到我的约。所以第十六节提到的这批人，他们到底认识不认识神？他们到底知道不知道上帝的律法？知道的，要不然神不会这样子讲。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是很值得我们心里面觉得震撼的一件事情。亲爱弟兄姐妹，上帝所要的是什么人呢？并不是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上帝的律法，只是对于神的话给 lip service， 但是却并不是去真正遵行的这一个人。那么然后从第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节开始呢，都是讲到这些人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里面就牵涉到十诫的第七诫、第八诫、第九诫。第二十一节，你行了这些事，我还怎样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些人自己以为是基督徒，如果我们中间做了一些事情是明明晓得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是明明晓得违背圣经原则的，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虽然说是信主，但是有的时候还欺负还欺骗主内的弟兄姐妹，甚至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我们中间虽然说是受过洗的，是若歌教会的这个信徒，或者说是这个 member，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行的许多的事情连一些不信主的人都摇头都看不过去，
那么好像呢，我每个礼拜照常来做礼拜，也没有说我这样开车出去呢就出车祸，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好像我还是悠哉悠哉过我的日子。亲爱弟兄姐妹，是为什么？第二十一节，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上帝的静默并不是上帝没有看见，上帝的静默并不是上帝不审判，上帝的静默其实是他的恩典，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可是有一天，下一节说，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面前。有一天当审判的时候，所有我们在暗地里面所说的一些话，所有我们人看不见的所做的那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通通在上帝的眼中被暴露出来，我们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你知道这个第二十一节，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哈？那么这句话呢，这个 NIV 的这个 margin 的翻译是很有意思，他怎么翻呢？ Thought that I am was just like you。 这个 I am 是大写的 I am， 那就是神对于他自己的称呼。好，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这样翻出来呢，我们可以翻说，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这一个自有拥有的永恒的这一位我是的这一位向摩西启示的神呢，其实怎么样呢？其实跟你一样。那意思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明明晓得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律法，可是我们不去遵从的话呢，我们等于不把神当神，或者讲得更俗气一点呢，等于把上帝怎么样呢，给看扁了。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可有把上帝给看扁的人吗？觉得说 you know， 我虽然是基督徒，我照样照我自己的意思来做事， I do it 什么 way？ My way。 这是詹姆斯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最喜欢讲的一句话，虽然他很少这样子做啊，我不是说很少，应该没有这样做才对。I do it my way。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严肃的警告，现在上帝还静默吗？现在还没有弟兄姐妹指出你的错吗？那是因为上帝的静默。当上帝静默的时候，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第二十二节，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哎呀，这句话讲得何等的沉重呢？这些知道上帝的律法，这些甚至会诵读上帝律法的人，神怎么称呼他呢？神说你们是忘记神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特别美国大选之后，我心里面很沉重。为什么沉重呢？因为这一次大选很多人都谈这个 religion 跟这次选举的关系。好，那么后来呢，也有一些民主党的人说呢，说哎呀，如果 Kerry 在大选的这个最后几个月多上几次教堂就好了，让电视里多照一照。他其实也有去了几次，对不对？然后也尽量吸引电视的这个注意。哎呀，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整个这些一般世界上的人就认为呢，这个真正的信仰就把这个 religion 呢跟真正的信仰就分不开？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他只是口头上，他只是去教会做个礼拜晃一晃，但是如果他自己的很多的主张，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明明违背圣经的原则，我不管他是 Kerry 或者他是 Bush， 甚至我不管 Bush 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如果他所做的事情违背圣经的原则的话，这样子的人纵使有 religion， 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十节，是忘记神的人，知道吗？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光是有 religion， 光是礼拜六或者礼拜天来做礼拜，光是参与一些服事，但是我们有可能是怎样？是忘记神的人。这是神的判断。好，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哈。本来感恩节的信息讲到这里，好像他还觉得说，果然要听一个感恩的信息讲到这里在骂人。我不是在骂人呐，我只是把圣经上的话告诉你， 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啊。诗篇里面只有七个地方讲感恩，可是这个地方讲到以感谢为祭，却带给我们这么深刻的一个提醒啊。时间的缘故，我就讲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说，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以感谢为祭。你看到这里，请问弟兄姐妹要感谢什么啊？感谢神啊，当然是要感谢神，没有错啊。但是为什么感谢神，有没有讲？为什么感谢神，有没有讲啊？有没有看到为什么感谢神啊？所以呢，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一开始有一点困惑，为什么感谢神没讲。所以今天这个黄友美就告诉我，他说哎呦，你为什么不讲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我说为什么要讲那个？他说那就是哈拿的祷告，对不对？里面有很好很好的话，我今天早上读圣经读得好受感动，你为什么不讲那一个？后来我说又美，我说那样子的道我不会讲。为什么呢？哈拿的感恩是为什么感恩？是生了儿子吗？我说又美啊，如果我们生了儿子才能感恩的话，那我讲这篇道，那我知道教会里有些人就没有办法听嘛，懂我的意思吗？对不对？因为有的人一直生女儿嘛，是不是？生女儿其实也不错了，我现在真的觉得女儿比儿子好，好。一般来讲，女儿比儿子好，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这里的重点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重点，就是在这一篇诗篇。实在是提醒我们，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说我要为什么感谢神，但是在这段诗篇里面实在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所以感谢神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神。你可以接受吗？因为唯一的一点点线索是第七节，第七节，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怎么样，是你的神。讲到这里之后，底下就没有再提别的了。所以似乎在这里神提醒我们说，我们感谢神唯一的目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因着他是神，我们感谢他啊。我很感谢主，今天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唱的这些诗歌说要赞美神，请问为什么赞美神？我想在第一首诗歌里面并没有很明确的讲出我们要赞美神的原因，只说我们要赞美神。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他是神，我们就要赞美他。其实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答案，知道吗？那么当然在第七节的后半节，我是神，是你的神呢，有人说就有点像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的这个第二节跟生命记这个里面讲的话，他说怎么样，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所以呢，我是神，是你的神呢，底下下一句话呢是讲到神的作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所以能够感谢神的原因，是因着上帝的救恩，是因着上帝行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被他呼召人的身上的这个一般的恩典。我所以能够感谢神，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蒙了上帝拯救的人。That's all。如果这样子的话，纵使在我的生命里面有遭难的日子，有不顺利的年代，我还是可以感谢神。我所以感谢神，是因着上帝的救恩使我认识他，使我可以建立起和他这个像是朋友一样的一个关系。为这个缘故，这位神就永远是我感恩的对象。不管在这个世界上我遭遇的事情是顺利是不顺利，是加班加到每天晚上十点钟十一点钟，我还是可以感谢神。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是神。所以我想我这篇信息就结束在这个地方。好，那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讲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好，这个哈拿的这样的一些故事。那么我所以提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在礼拜四的时候，我终于有时间看边云坡弟兄所写的一个长诗。好，那么我记得礼拜四我刚刚讲完回来，身体很累，我拿起了那个诗，我就一口气看完，一边看一边流泪。里面有许多国内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苦难的经历和见证被写在这个诗的里面。我就想到说，主啊，如果我们只有在顺利的时候才知道感恩，那么我们就实在太 cheapen thanksgiving。 我不晓得这个怎么中文翻译这个字。好，如果我们只有在顺利的时候才知道感恩，我们太 cheapen
thanksgiving。 我们来祷告。主，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懂得感恩、懂得赞美、懂得敬拜的人。不是因为在我们人生里面有许多顺利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感恩，乃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神，乃是因为我们已经蒙了你的拯救，乃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你所立约、你所接纳你的儿女。为这个缘故，我们跟你有这样一个活泼的生命的关系，为这个缘故，甚至我们可以称为你的朋友，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享受神儿女那样子的一个在你里面的那个心灵的那个自由。我们所以感恩是因着这个缘故，不是因为你所给我们的任何外在的会改变的好处。有那些事情我们可以感恩，没有那些事情只因着你是神，我们仍然感恩。把这样的心智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天一天在这一方面有更深刻的经历和学习。奉耶稣的名，阿们。